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出人意料的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引发全球广泛关注。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从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示弱。那么经济学家和观察人士就抛出了多种理论对人民币贬值做出解读。那么虽然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人民币贬值是为了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但这是否也在凸显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让人民币贬值的做法来推动出口，从而帮助经济渡过难关。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嘉宾仍然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还是先想请教那个夏教授哈，那个中国政府一直都说这个不要过度去解读人民币的贬值，那么他说这是正常调整，而且是基于市场的。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听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到底这个人民币贬值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讲这个人民币贬值通常是为了促进出口，但是呢你想想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种改革，它不是今天才有这个想法的。20多年前，在1994年当时中央做出的决定就是外汇汇率要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就是汇率市场化。但是20多年过后，我们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直到今天人民币并没有成为国际公认的主要的支付货币、储存货币。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资本项目开放迟迟未动那么人民币这个汇率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市场化的，而它长期实行的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就是说名义上是跟市场有关系，但是又不是直接相关的关系，而且它每一天的这个波动幅度不超过2%。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出这个过去多少年里边人民币是小幅度的升值，有的是年度升值3%、5%。那么现在它贬值短短的3天时间就超过了4%，所以你可以看出它这个市场干预的成分是非常大的就是对政府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这个学说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是主要的这种经济理论。那么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理论，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这个像奥地利学派啊，还有这个像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多少年来都认为政府干预会造成这个市场的扭曲会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的，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但是中国因为是一个强势的政府，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大倒退，就是从过去的朝着市场化推进，现在呢是相反的方向，逆市场化而行，而且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恢复了计划思维。所以你刚才一个问题问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不再有经济体制改革或者经济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从全面的整体上意义来讲的话，当然中国的改革早已停止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个从10年前开始就开始倒退和逐步的停止。所以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它只是偶尔出台一些在2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好的，但是迟迟没有兑现的东西。所以它现在这次选择这个时机来这个贬值，并不是它主动的而是不是说市场条件成熟了他才推出这个举措，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方面中国经济萧条经济增长的衰退成为一种常态化，然后呢这个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然后出口呢尤其是7月份的出口数字让他们非常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推出了贬值。
好，谢谢夏教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那个刚才那个夏教授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综述。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为什么人民币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机贬值？那么后来我们关注到这两天人民币实际上它的这个下跌的势头是得到了一些抑制，那么现在的汇率大概是在6.4，这个大概可能不到6.4，在6.3938这个样子。那您认为现在的这个汇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是不是这个中央人民银行和这个中国政府是停止了对人民币的干预呢？
对，我觉得中央政府了，那么尤其中国了，它是采取的一揽子的这个货币的一个计划、货币政策，它一个篮子里边放了大概是8种左右的货币，那么具体数目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猜测，因为呢它是这个国家保密的，由国家货币委员会来决定的。那么它呢说了是好像是根据的那个一揽子的这个就是货币的那个升降了，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呢进行那个调整。那么当然它这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它是由货币委员会了，那么观察着主要的货币 货币了，跟中国因为由于贸易的关系了，那么在全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重量性那个重要性呢，那么它进行了某种干预。那么所以首先我们不认为这里边有市场那个就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因素，当然它有参照市场的这个互动，尤其是中国的出口的地位。那么它今天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是一个头痛医脚，那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个就是紧急措施。因为什么呢？因为货币呢它牵扯面很广。那么首先因为货币的意义呢很多，它作为一种那个就是中国总量财富的一个标志。那么因为中国呢不断的发行大量的货币了，那么中国现在的货币那个总量跟那个整个国民经济那个的比值了，那么不仅超过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远远超过日本这样的那个德国这样的那个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就是英国这样的金融大国，更超过就是甚至美国这样的金融大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呢发行量呢是过度，人民币呢是那个泛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国家财富的一个标志的话呢，那么人民币呢它的贬值是必然的。另外呢，人民币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那个作用是媒体作用，媒介交换。那么当中国的经济成长在那个减弱，那么外资对中国的就是那个投入在那个就是减弱，甚至在那个撤资的时候，那么当然人们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会就是那个减弱。那么这样的话呢，人民币呢它也会出现贬值，它这面临着全球的压力。当然另外呢，我觉得人民币的贬值它一方面呢中国政府针对出口拉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像刚才那个夏晓莲教授讲到，因为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呢它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当许多那个外资要撤走，或者是当中国的富人呢要把钱呢就是从人民币转换成外汇了，那么在国外消费，那么尤其是大量的移民或者在海外并购，那么子女呢在海外留学等等呢，那么这些消费加在一起了，那么对人民币呢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政府了，那么他今天呢那个对人民币的这个调整呢，那么他有多重的担忧，那么不仅是出口的那个疲软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他现在的外汇的那个储备受到威胁的问题，还有他根本的就是中国的整个就是经济了，由于人们的信心的丧失，那么全球呢，那么有的在利用人民币进行投机的这些人呢，那么现在在拼命的撤离，在抛那个人民币，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种因素呢，那么形成了一个中国政府可以控制的那个就是空间呢，其实是很小的。那么很多地方呢，是由其他的主观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在决定。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说他想贬或者不贬，但最后呢，可能他会走上一个不可那个就是控制的滑坡。可能人民币的贬值了，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了，可能会带来很大幅度的贬值。
好的。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远期汇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到高盛现在已经做出预测，就是到明年这个汇率大概会1:6.7，那就是跟贬值之前相比的话差5毛钱，这个5毛钱这个数字是幅度相当大了。你想100万美元可能这样的话一弄下来的话，那就会损失很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看为什么会造成贬值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首先这个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一个是这个贸易顺差减少，还有呢就是人民币超量发行多少呢？7倍。那么7倍呢，就是这个让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严重的缩水。再加上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大量的向海外移民转移资产，把子女送到海外去留学。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天津大爆炸案，是更多的人下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家庭移到海外或资产转移到海外。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的这个银行不允许老百姓自由的兑换外汇。因为按照国家的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一个人一年只能换5万美元，而且向外汇的时候还受到控制，所以一个人不能超过4笔，也就是说4-5-20万，不能超过20万美元的这个向外这个转移。但其实你知道，真正有大量这个美元向海外转移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呢是通过地下通道，有一些呢是洗钱的通道，有一些是属于在这个离岸金融口岸注册的公司。所以你看那些大贪官，他们都是有办法转移巨额资产的。像薄熙来案里边，其实他们轻描淡写的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薄熙来家族有80多亿美元转移到了海外。所以这个情况呢，你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现在类似于薄熙来这样的贪官巨贪，他们把大量资产向海外转移的情况已经发生多起。那么现在在美国，一年能够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大约在10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以前是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
我们关注到就是说 媒体上，特别是现在这些知名的这个经济学家，包括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联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是给予这个人民币这次贬值是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那么强调它是确实是朝这个汇率市场化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那么为什么这个西方的这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观察就是有重量级的这些人物都称赞这种做法呢？他们为什么不谈一些负面的消息？
这就好比这个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贯干坏事，偶尔干了一件好事，那大人还是要鼓励支持一下。这个20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拖到20年之后再做。所以无论怎么样，西方国家这些技术专家，他们还是总体上是欢迎的。就是晚做比不做好，对吧？但实际上时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机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贬值呢，对美国的经济、欧盟的经济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好，我想接下来想请教那个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媒体认为，就是报道认为，就是说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货币战争。那么也谈到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美元未来美国加息的问题，就是您怎么来评价一下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时间口？那么它跟这个美国加息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对，这里边呢有几个因素了。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了，美国政府了，那么对中国了，一直呢就是在那个批评它了，是属于是在操纵货币。那么操纵的货币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人为的就是压低中国的人民币的这个币值。那么其实呢，它在施加压力，让中国的人民币呢必须要升值。那么显然现在的话呢，就说中国人民币呢没有那个就是升值了。那么所以呢，美国国会里边的许多的议员呢，甚至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共和党那些那个参选总统的这些一些政客了，包括像川普了等等了，那么他们认为呢，中国了，那么是在那个操纵它的人民币了。那么再一次呢，就是说要恶性的跟美国展开一种出口竞争，来充斥美国的市场，那么来那个破坏美国的经济。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在那个目前呢，美国它的经济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经过了5-6年的这个复苏以后了，美国经济尤其现在就是包括它的就业率了，那么那个就是那个失业率已经很低了，那么所以呢，美国经济呢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呢，美国政府呢，他担心呢，就是说那个通货膨胀呢会成为一个恶性的因素，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元呢也在上涨，那么全球呢也都在比较看好美国，而美国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是一定要通过就是那个利率的那个提高了，能够呢就是说使它的经济呢不至于就是过度的那个就是太快的增长，那么出现这个经济过热。那么我们知道了，如果美国的利率那个增加的话呢，那么当然对全球的货币来说，美国的美元就成为他们呢把他们的那个就是财富了停留在美国的最佳的机会，因为美国的利率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收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许多的那个货币的形式了，当然会往美国这边来走，那么会购买美国的资产。那么所以呢，作为中国来说，美国的利率这个增加了，那么当然是表现出美国的那个货币政策的那个稳健。而任何一个货币金融中心的话呢，它往往是以就是刚才那个夏一良教授讲到的，就是以就是说那个像弗里德曼了这些那个他们的就是货币那个就是学派了，那么来那个就是那个支撑的，那么也就是说一种比较保守的，那么反对通胀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货币那个学派的一个理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说许多国家当然会把资本呢，那么从中国呢撤走，因为中国呢它的预期那个增值了，那个机会已经没了。那么尤其是许多热钱呢投机的人呢，那么当然会撤离中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加息呢也会加剧那么中国的这个资本的撤离，这有一定的关系。
好的，那我们
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民币贬值这个举措呢，有可能让美联储推迟加息的时段。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经济来讲，就是在有些方面，它可能是有利的一面。因为量化宽松政策这个已经实施很久了，老百姓都在期待说美联储究竟什么时候加息。本来是说上半年推到下半年，现在下半年由于中国这个事件出现，有可能再向后推延。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呢，虽然讲恢复的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但是呢，它总体上来讲，它已经跟这个危机之前已经比较接近了。尤其房地产，在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原来的那个水平，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业它要稳定的在增加。 那么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说更多的人会看好美国的经济，因为世界上两个大经济体现的更看好的是美国经济，这样的话呢会吸引更多的外资向美国涌入，所以美国现在倒不用着急加息。如果要是讲下一个阶段有这个当这个海外游资减少的情况下，它再作为一个刺激的手段再加息可能更有效。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已经在线等了很长时间了。
谢谢啊。这次人民币这个升值啊，可以看出是中国政府是高度操控的。我看到一本书讲到那个货币战争，就说是可能就是到2015年左右要这个美元和人民币要什么对接，意思就是他作者的这个最后说法就是人民币要打败美元，成为统治世界的一种货币。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了，这种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谢谢。
好的，谢谢您，周先生。好，下
对，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货币战争这本书是让人有很严重的这个产生误导的这样一本垃圾书，它不是一个严肃的专业学者写的，它是道听途说，而且剽窃了这个美国很多有一些传言把它撰成一本书，所以这个书呢主要是阴谋论，它没有什么实在的研究价值，但是它呢刚好中了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胃口，所以呢在一段时间里边在中国炒得非常火热，而且作者因为这本书就成为一下子暴富，成为一个小富人。那么我觉得这个不要去相信货币战争里边那些分析啊那些结论，人民币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成为这个替代美元的货币的，这个短期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更久。举一个例子说，上次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被邀请到中国，
对，
当时邀请单位给了他40万美元在20天时间里边，那应该说让他帮着中国来说话，他是这样希望。结果呢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什么时候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那克鲁格曼回答说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一天。
好的，好，夏明教授您有什么回应呢？对刚才周先生的这种看法。
对，那么另外一位西方的一个金融那个历史学家了，那么就是尼尔弗格森了。那么弗格森呢，他呢有一本书就叫那个金钱关系，那他在这里边呢提出一个任何一个大国呢他的基础了都有那个金融力量了作为那个他的根本的，而金融力量是由那个一个就是权力的平方啊四大支柱来支撑的。那么第一个支柱当然是健全的税收体系，那么第二呢健全的税收体系呢一定要受到那个民主的代议机制，就是议会的这个就是支撑。第三呢就是有发达的健全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发行体系，那么像美国这种财政部啦等等啦，或者地方上那个市政府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要独立的那个就是中央银行，那么这四个呢他们呢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金融力量。那么从中国来看呢，这四个里边呢一个都不存在，而且呢他们这四个里边呢确实也缺乏，从那个代议体制来说它的缺乏就带动整个其他三个制度没有任何的合法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那个就是力量了，它的货币要替代美国了，我觉得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克鲁格曼。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我就是有一点搞不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民币在国内也是贬值，现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我们人民币永远是在贬值，这是什么道理？
好的，谢谢。谢谢安徽陈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请夏教授，请您来解答一下。他说这个人民币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外升内贬的情况，您怎么看这回这个也贬值了呢？
对，这个情况是存在，因为人民币长期以来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对外升值呢，是由于当时的人民币当时还属于比较坚挺的，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出口就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加。而且当时欧盟和美国都希望人民币贬值，在那种情况下呢，人民币呢，它不愿意贬值，反而要升值。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要是支持人民币这个贬值的话，倒反倒是一个不好的言论，是吧？也这中共的政策，它也是经常摇摆的。一段时间里边，它要求人民币升值，一段时间它要求贬值。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现在呢，你要说人民币贬值，它应该内外相吻合了。它对内它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对外呢它应该汇率表现出它这个人民币贬值。
好的，最后请那个夏明教最简短的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认为是不是人民币贬值是又中国政府又一次这个又一个这个刺激措施呢？
我觉得它刺激措施可能是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另外呢，恐怕呢是跟它的一个自私自利有关。因为第一呢，人民币呢在国内贬值了，是政府呢那个攫取那个财富，从老百姓呢，尤其从老百姓的那个存款中攫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呢，人民币呢对外升值了，那么又是它呢把人民币呢那个兑换成那个美元，利用外汇储备了那个逃跑那个转移资本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不管它做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寡头利益呢，我觉得都是至上的，而不是老百姓
的
利益。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讨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亚良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天津大爆炸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以及美国警告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的猎狐行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